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瘟疫有眼指什么。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故事是挺身呵护受难人，天赐福禄家财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娄底市原公安局局长王成良迫害法轮功遭曝；法轮功学员傅桂华被迫害死近1年，监狱即催火化遗体；两次被网判重刑，法轮功学员王亮在山东省监狱再遭残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2021年11月25日消息称，原湖南省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成良涉嫌受贿一案调查终结，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湖南省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成良作出逮捕决定。王成良1965年2月出生在湖南衡山。2016年10月以前，王成良曾任衡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16年10月至2021年5月，他担任湖南省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成良作为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人，在任期间对衡阳市、娄底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非法判刑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下面仅举几例。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肖美君2015年被绑架，之后被网判三年。肖美君当时已年近古稀，因在狱中遭受毒打折磨，致使身体残疾，半身不遂，于2020年3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72岁。长沙市宁乡县法轮功学员朱普照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2017年10月12日被娄底刚城分局警察绑架，被娄星区法院网判八年。益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在娄底市娄星区工作，2019年12月6日张春秋被娄星区警察绑架，于2020年6月11日被网判三年七个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目前已经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上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王成良在位期间曾以导师身份多次给公安系统的人员上思想政治课，如今却在中共的三级电视专题片《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的第二集《清除害群之马》中成为了反面案例。善恶有报是天理，也许这就是王成良因为迫害善良人而遭到上天的惩治。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在2021年2月26日被中共网判七年半。2021年5月27日，傅桂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并被剥夺睡眠，被辱骂，遭到殴打虐待等迫害。傅桂华入狱不足两个月，在2021年7月25日被迫害致死。监狱方面至今阻止家人见遗体。近期，监狱多次联系傅桂华家属要求见面，图谋火化傅桂华的遗体。家属一直持续要求查看傅桂华的收押登记及入监健康和体表检查记录、管教民警谈话记录和禁闭及戒具使用记录、疾病诊疗救治记录及病志、傅桂华生前最后15天的监控录像、死亡现场勘验记录和照片录像、尸表查验及遗体照片录像等基本文件视频资料，但都被监狱拒绝。傅桂华女士生于1966年，20多年来因修炼法轮功，身体一直很健康，没有基础疾病或疾病表现。监狱方也从未告知家属傅桂华患病需要治疗或监外执行，直至她被虐待致死前几天，狱警还亲口告知家属傅桂华身体无恙。傅桂华突然死亡，整个吉林省女子监狱从监狱长、监区长到管教、门卫值班人员都讳莫如深，对她的死亡原因、死亡过程、尸容尸表状况以及诊疗处理方案等一直不透露。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法轮功学员王亮在遭遇十年冤狱后，2016年3月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七年半。2017年2月9日，王亮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在11监区狱警操控下，王亮遭到了多次严酷的严管迫害以及强制奴役劳动等迫害。今年1月1日，山东省监狱11监区区长梁静达安排在监狱广场升中共血旗，要求全体人员向血旗宣誓，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拒绝宣誓。梁静达恼羞成怒，残酷迫害拒绝宣誓的法轮功学员，晚上加长对法轮功学员灌输中共谎言的时间， 白天只允许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坐小矮凳，监狱唆使犯人殴打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强制给八名法轮功学员开始放谎言录像时，犯人李明亮突然抓住王亮的衣服领子，疯狂地把他拉到六楼厕所，伙同其他四名犯人残忍地殴打王亮。之后，王亮的胸背疼痛难忍，很长时期睡觉都不能翻身。2004年，因王亮向民众揭露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十年。2004年4月，他被非法关入山东省监狱后，11监区狱警操控罪犯对他进行洗脑迫害。2004年4月至2005年6月期间，王亮遭到拳打脚踢，被用皮鞋打头、打脸，皮带鞭打全身，被板凳猛砸脚趾等残酷迫害，致王亮指骨骨折、指甲脱落。王亮还曾被恶警指使七八个暴力犯殴打，被打得两腿和脚肿大，脚趾甲被打掉了几个，还被关禁闭两个月。他在禁闭室饿得头昏眼花，摔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还多次遭受监狱二监区恶警指使犯人殴打和折磨，并多次被送入监队迫害。山东省监狱11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残酷，如果法轮功学员不配合恶警的邪恶指使和命令，就会遭受电棍电击、钢筋敲打肋骨、打火机烧、拳倒胸膛、晚上不让睡觉等等多种方式的迫害。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吕讷堡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德国不来梅节日上展示法轮功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7月3日是德国吕讷堡的艺术日，刚好是周日。正常情况下，德国的商店在周日都是关门停止营业的，但这次的艺术日，商店特例开门，吸引了周边城市的民众前来。法轮功学员首次在这里举办传递真相活动，让很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在了解真相后，很多民众纷纷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吕讷堡距离汉堡约50公里，是一座大学城。艺术日当天天气晴朗，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附近展示法轮功功法，通过展板、传单和交谈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有的民众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对人权最严重的侵犯。也有民众表示，他们会尽量减少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还有民众表示，要在社交媒体上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传播给更多人知道。弗里德女士表示，面对迫害，人们不能保持沉默。她还认为，在经济合作之前应优先考虑人权。一对来自汉堡的夫妇在展位上签名，声援反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这场迫害，赞扬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他们也很高兴拿到学员送的带有真善忍字样的小莲花。当天还有不少民众希望把资料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并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据民会网报道，今年5月8日和6月27日，德国不来梅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福格萨克儿童节和沃尔屈节的活动中展示了法轮功功法。 这两天天气晴朗，法轮功学员金色的练功服非常引人注目，不少民众向学员了解法轮功。一位母亲表示，很高兴能在儿童节上看到法轮功的真相点。她和10岁的女儿已经在斯图加特了解了法轮大法，并在那里练过几次功。她还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不来梅市学法练功的时间和地点。一位女士和她的朋友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并表示法轮功非常好，正是人们精神所追求的。这位女士还对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很感兴趣。学员向她解释忍的含义时说，要做到骂不还口，当自己受委屈时要忍耐。听到这些解释后，这位女士显得相当惊讶和高兴。她表示，这正是她自己的做法，她每当受到委屈时，仍然能保持冷静，并没有激烈反应。他一直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做。学员们鼓励他说，这种态度非常好，尽管在现代社会里，在冲突中可能会被对方视为弱者，但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努力让自己做到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74万。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财富是百姓创造的，所以看来是纳税人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就是说，中国各级党务官员的工资都是来自百姓的纳税钱。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税收，并有意不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有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1元，其中大概有近5角的税钱交给了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100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但是你创造的价值，那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那么，共产党发给公职人员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 中共的收入来自于所有公民缴纳的各种税收，如地税、国税、关税、个人所得税等等。民间有一升汽油半升税，一盒香烟半盒税的说法，就是说几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笔开销都在纳税。共产党把公民的钱收上来后进行再分配，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对于退休人员来说，退休金是自己在年轻时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同样不是共产党的恩赐。而今中共推行的延迟退休，等于是对百姓的变相盘剥。由此看来，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恩赐给老百姓钱，而是长期以来侵吞强占了中国百姓辛勤创造的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据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税负世界第二，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中共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国民总产值2.6万亿美元，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 GDP 1.1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一个铁岭市，人口300万， 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7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活动经费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套班子，不仅要养活这样一个机构臃肿庞大的官僚集团，还要承担无官不贪的中共官员的种种腐败所需。这些官僚不参加任何生产劳动，常年一张报纸一杯茶，却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可谓吃喝嫖赌全报销，大量吸取老百姓的劳动血汗。所以不是你吃着党喝着党，而是党吃着你喝着你。有人甚至担心，要是共产党倒台了，就没有人给我钱了，退休金也没有了。试想，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而中共强行攫取所有资源与财富，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造成人们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假象。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更多。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倒台后，本国百姓照样生活得很好。据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仅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中共官员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同年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经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如果中国民众彻底剥离中共这个吸血鬼，共产党的消费活动经费不再由老百姓承担，那么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财富，老百姓的收入也会有相当大的提高，人们的腰包也一定会比共产党当政时更鼓。所以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慧芬同丈夫和亲友们的关系都很紧张，加上身体的病痛，一度到了想寻短见的地步，但一位大姐的建议从此让她峰回路转。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
我这个人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和丈夫总是针锋相对，从来不服软，一句话也不能让他。他只要一动手打我，身边有什么东西，我拿起来就打，我才不管后果呢，自己出了气就行。有一次，我甚至抄起带刺的金耙跟他打。我这种坏脾气也得罪了我的发小和妯娌。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亲密的小伙伴，年轻时一起上班的时候结了很深的怨，很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不说话。对于妯娌，因为看不惯平日里他那点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多数的时候我就使着性子不让他占便宜，所以和妯娌也经常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闹别扭。公公去世发丧的那天，我做了件错事，得罪了丈夫，从那天起 丈夫更是天天跟我打架，大吵小闹从不间断，加上我身体的病痛，几乎没一天好日子过。这天也就是1997年的5月2日，丈夫又跟我打得厉害。这一次我在心里下决心，我今天要离开这个家，也不想活着回来了。正赶上那天是我老父亲的生日，我想回家看看我的亲人之后，我就不活了。到家后，我跟姐妹们把这事儿一说，我大姐劝我，不管你以前做的对与错，你把心放下，跟姐学法轮大法，学真善忍吧。姐学了一年，心脏病和几种病都好了，保证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接受了姐姐们的劝说，开始和姐妹几个一起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天成为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我全身的病很快全好了。在40岁的时候，我就得了心脏病，长期睡不着觉，又得了美尼尔氏症，头晕起来，几天不能吃也不能喝，还呕吐。妇科病让我的肚子疼也很严重，天天得吃药，痛苦不堪。有一次还被卖假药的给骗了，花了很多钱。我不仅变健康了，还非常的庆幸当初没有一意孤行寻短见，因为学大法我知道了，原来自杀是有罪的，幸亏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傻事。然而庆幸之余，我依然得面对与丈夫的矛盾。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我觉得这段话就像对我讲的，于是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丈夫计较了，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一次我和丈夫又发生了矛盾，突然他揪住我的头发，一使劲儿，扯了一大撮下来，然后随手扔在了地上的盆里。当时我感到真是钻心的疼啊，但那时我忍住了，没有对丈夫动手，因为我立即想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同时法轮功师父说，修炼人要在矛盾中向内找，我也意识到还是我自己没做好，才惹丈夫生气了，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这样修炼两年间，我和丈夫的关系变得融洽了，小家庭变得幸福了。可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家里还被以各种名目强行索要了10000多元钱，导致我儿媳很不高兴，对我产生了怨恨，从此不搭理我。我给儿媳带孩子，我教小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乖巧的孙女学会了。但是儿媳只要一听到孩子念，就狠命地打孩子，掐孩子。2012年儿媳的弟弟要买房子，钱不够，所有的亲戚都借过了，还差50000元钱，儿媳愁得在家里直嚷嚷，她让我儿子试探我能不能借给她。儿子来问我时，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把没到期的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给了儿媳，损失了2000多元的利息。儿媳又高兴又感动，连连说，妈你真好，真伟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虽然这笔钱直到现在还没还，我不但没有计较，近些年我们分了几套拆迁房，我做了装修，出租的租金儿子和儿媳拿走了，我也没要，牛场也让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平时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也不去计较。渐渐的儿媳明白了，她明白了我们修炼人并不看重利益，对钱财看得很淡。儿媳也变了， 过年过节的给我钱，还买东西。孙女对我说，奶奶，我妈说特别喜欢你，从心里喜欢你。作为修炼人，我把钱财看淡之后，我和妯娌也不再闹别扭了，不再为生活中的琐事生气。妯娌常和亲友们说，我嫂子学大法后变得特别好了，特别善良了。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看到我也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妈说你变得忒好了，忒善良了。因为我经常给婆婆做可口的饭菜，婆婆穿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婆婆爱干净，我还经常给她洗澡。我用心伺候着婆婆，因为大法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先她后我，我处处为婆婆着想，婆婆非常高兴，不停地夸我。她有三个女儿，女儿回娘家照顾她，她都说没有小霞妈好。婆婆高兴地到处去跟村子里的人说，小霞是我女儿的名字。有一次我女儿小霞碰到我那位结怨多年的发小，我的发小对女儿说，你妈和我好着呢，因为我之前已经主动找过这位发小。我跟他交心地说，现在我学大法了，我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对你也得好。发小明白了之后很感动。我的女儿小霞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家里人要把大法书毁掉。我女儿说，妈说过这书非常珍贵，买都买不到。女儿不惧压力，把书珍藏起来，等我回到家，她把书还给我，让我非常感动。在这之后，我女儿福报连连。以前她和公婆住在一起，五口人住在60平米的房子，真的很困难。从那以后，她廉价的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后来我们拆迁房也送她一套，所以她很快就有了两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我的女婿本来失业10年了，原单位要招回3个人，从20个人中才找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他的工资也翻倍了，女儿自己的小店生意也很好，有很多的回头客。有一天晚上，外孙子头疼，很难受，我女儿马上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家都念，外孙子的头痛就好了，孩子自己也感到很神奇。以后每次出现不舒服，他都念着九字真言。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在遇到了无比珍贵的修炼机缘后，从此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人也都变了。这样看来，修好自己才是改变环境的关键呢。所以才说，能有修炼的机缘是无比珍贵的，你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 祈福驱邪的内涵，比如新年时祭拜天地神明，向神明祈祷福祉和吉祥，元宵节燃放灯火，希望驱邪迎祥，祈许光明，还有些节日则用来辟邪驱瘟，如端午节配香囊，祭五瘟使者等等。男孩子在脖子上挂一个葫芦驱邪避厄，葫芦里装着五毒，意思是收了五毒。五毒就是五瘟使者放的瘟毒，五瘟使者是指五位瘟神，专职对人间布撒瘟疫。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就是说瘟疫在哪里发生，谁会染病，冥冥之中都有选择和决断。浙西浙东大不相同，宋朝的《夷坚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宋乾道元年，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八天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十多人，来者都穿着道服，带着箱子、盒子和大扇子。来者让王十五挑着那些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到了县城武侯庙，他们对武侯表示想在婺源行瘟，但是武侯不允许，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他们来到岳庙，也一样被喝令离开。来到休宁县徽州，拜见当地神明庙，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刚进入大神寺门口，就有人出来迎接，经当地神明许可，他们才可行瘟。先从北门孟郎中家开始行瘟，在孟家他们从箱中取出各自的武器，或扇或鸡，重者即死。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者不计其数，而浙东则相安无事。浙东民风诚善，素来敬奉神明，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不许那些异鬼行瘟，所以躲过了疫灾。也就是说，如果神明不允许，当地也不会发生瘟疫。在人们普遍敬畏神明、诚实善良的地方，正气充足，神明就不允许瘟神在那里放瘟；而在人们普遍不信神、不讲道德的地方，伤天害理的事就多，神明就会允许瘟神在那里降下惩罚。行疫使者的职责。瘟疫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平白无故被瘟疫夺命。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民国轮回集中记载，江苏省江阴有个深港镇，深港镇有祭子庙，祭祀春秋时著名人物祭札，庙宇中多余的房间就被政府征用，并附设该乡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名叫张九高，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正月间，张九高的孙子张宝玉夭折了。同年七月二十日，他的长子张应真也感染瘟疫暴亡。对张九高而言，一生行善，结果半年间，长子和孙子却相继去世。他开始怀疑起善有善报的天理，毕竟好人有神看护。七月二十二日，就在张九高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他的次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忽然看见去世的兄长带着侄子张宝玉朝他迎面而来。张应介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就昏倒在大街上，左邻右舍看见了都来搀扶。不料张应介起来后，说话的声音却是张应真的， 并讲述了前因后果。原来张应真的前世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孙子张宝玉是行疫使者的侍者，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本不该死的两人误死，因此行疫使者获罪被罚转生人世。对天上来说，生在人世间就是苦，生老病死，恩恩怨怨，与天上的美好无法相比。张应真叔侄俩在瘟疫中死亡，是因偿还当年犯错造成的罪过，债还完了，他就归位回天上去了。善恶有报是天道，因果报应不能错，在人间和天上都是这个理。这篇记载中，行疫使者因为找错了人，所以犯了罪过被罚，降生到尘世当常人。估计大家在中国的各类古书都看到过，上天的神仙因违反天条而被打到凡间当人的例子。行疫使者被惩罚，说明决定瘟疫传哪里不传哪里，传给谁不传给谁的，是比行疫使者更高级别的神。中共病毒选择谁？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联想起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了。有人发现，这场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及一切亲中共势力而来的，所以又称中共病毒。中共犯下的罪恶数不胜数，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不仅中共会解体，跟着中共跑，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推波助澜的人，也都到了遭报的时候了，除非当即醒悟，立即悔改。说到中共的罪恶，中共是反神的，战天斗地，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制造天安门自焚，诬陷法轮功，迫害藏人、维吾尔人，害人杀人无数。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好色乱性，利益至上，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试想，一个对真善忍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瘟疫有眼指什么了。对，就是因果报应，有因才有果，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知道这个就很好预防了，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入过党的马上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向上天祈祷。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爆发中，已经有染疫的武汉市民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机缘莫错过，一念定未来，瘟疫虽凶猛，救命有真言。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住了大义中能够保命的九字真言了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好人都平安。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分享的是挺身呵护受难人，天赐福禄家财旺。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身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拥有富足的生活，一生无忧无虑。于是许多许多的家长们把上大学、上好大学看成了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大波，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门路，又没有资本，年纪轻轻的就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他的好运气是哪里来的呢？来听听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表弟大波的故事。我表弟大波从小在农村长大，1995年的时候考上了职业学校，学的是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老板看他人实在老实本分的，所以就重点培养他，让他在公司里面担任施工技术员。大波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这期间他和我们家走得很近，我多次给他讲过法轮大法真相，他很认同，说我相信真善人，从你们这些练功人的表现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说的是假的。2008年中共借举办奥运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年七月，我们地区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遭到警察的绑架迫害，我妻子也是在这一天被绑架，警察当天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第二天我突然想到，我们地区有两名流离失所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搞技术的同修，在我和妻子的帮助下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妻子和他们时常有联系，我感到这两位学员可能也有危险，就想尽快地通知他们转移出来。可是往哪儿转移呢？我家里显然是不行的，刚刚被抄过家，可能还有人蹲坑监控。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大波家比较合适，他家距离同修家很近，他媳妇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对大法很认同，人也善良。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心里也没底，在这么紧张的形势下，大波会同意吗？作为修炼人，我不想给亲戚朋友增添麻烦，更不能把危险带给他人，但是在目前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修们被抓遭迫害。想到这里，我拨通了大波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见面后，我把情况简单做了说明，并且问他能不能把两位同修转移到他家住些日子。他二话没说，立即表态说行。我又问他，你不怕吗？大波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我当时就想，在这种紧迫又危险的形势下，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保护法轮功学员，真是了不起。两位外地同修在大波家住了一个多月，白天大波和他媳妇正常上下班，晚上回家就给同修做好吃的，有朋友要来大波家串门，他们都委婉地拒绝。大波严肃地说，安全问题马虎不得。大波的善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事后不久，公司老板因为举家外迁要把公司转让，老板看好了大波，就把建筑外墙装饰工程队全部转给了他，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大波接管后全权经营。大波如鱼得水，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又恰逢房地产行业兴盛，
建筑外墙装饰行业供不应求。他接手后保证质量，创品牌，工程队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大波说，过去干活得去找建筑商请客送礼才能接到活，现在是建筑商找上门来，为了完成工程进度请求我们去干活。过去干完活建筑商拖工钱，现在建筑商不敢拖工钱，要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过去招收工人难，现在他给工人的工资比别的队高，而且发得及时，特别好招人，还能挑技术好的。过去每年都会出现施工事故甚至是死亡事故，现在大波非常注意工人的安全，全年零事故，这在建筑外墙装饰行业是很少见的。经过大波几年的经营，真的是顺风顺水，他的施工队由过去的3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80多人，效益也在连年增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小型个体企业。大波又办了个餐饮公司，因为是面向大众的餐饮服务行业，深受民众欢迎，年收入也不错。就是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和门路，又没啥资本，单凭着自己的踏实肯干，年纪轻轻就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这是大波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人性中善良和正义使他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受难中的法轮功学员，从而得到上天赐予的福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大波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